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的气象署报告还蛮准的，昨天开始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整个天气形态是跟前几天的状况是不一样，不下雨了，而且气温是越来越高了。那今天继续要延续昨天这样子的好天气啊，因为今天的整个台湾是偏东南风啊，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呢重点是可以见到太阳公公啊，大概呢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其他地方呢应该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那今天西半部的高温呢普遍还会达到31到33度哦，那南部的山区可能会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哦，所以这个今天呢算是比较偏向夏天的季节。可是礼拜五明天开始呢就会有封面通过哦，北部跟东半部降雨的机会会增加，而且呢气温要下降，有点比较凉了哈，这个在昨天节目中也跟大家做预告了所以呢今天天气好，大家可以安排一些自己想要做活动，出去走一走啊，不过要注意一下补充水分跟防晒要做好就是了哈。好，这个天气好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希望整个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表现也要很好才好但现在呢好像呢这个全球的股市呢都在开欢乐的 party 哦，昨天的美国股市又大涨了，四大指数呢涨幅都蛮大的哦，都超过了1%。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四大指数的主要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24%，涨了 612.34 点，来到 49,910.59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46%， 上涨了 105.96 点，来到 7,365.1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克指数呢也是上涨了，涨幅有 2.03%， 涨点是 512.82 点，收在 25,838 点。那刚刚报的 S&PY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又同步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的记录哈。好，那这几个指数呢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哈。更棒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又大涨了 4.48%， 涨了 492.18 点，来到11,472.76 点哈。这个到达了11,000点以上哈，你看看这个科技类股的这个势不可挡啊，尤其费半指数已经连续2天的大涨了哈。看到这个消息，大家应该很开心，对不对？大家一定会联想说，那台股呢？没有错，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依然是大涨的哈。目前呢，刚刚看这个指数呢曾经一度涨了快900点，现在呢涨了737点了好，这个今天收红的几率应该也是蛮大的了，待会再跟大家讲台股那昨天为什么美股可以大涨呢？跟这个美伊的战争还是有关系现在呢市场呢似乎都在压住说美国跟伊朗呢已经快要接阵这个达成和平的协议这个推测呢也有它的道理在怎么说呢？因为呢今天呢早上应该说 昨天晚上了哈，这个台北时间哈，川普啊接受了这个美国的公共电视网的访问的时候，他说呢，他认为很有机会跟伊朗来敲定协议哈，有望在他访问中国前达成啊。目前呢，川普是预定在5月14到5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哦，要赴北京来访问哈。那之前大家就有推测说，他在访问中国之前呢，要把这个美伊的战事啊先做一个了结啊，要不然呢，他出访也是蛮尴尬的啊。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啊。那当然了哈，我也说过哈，没有到最后一刻呢，我们也不能说，这个美伊呢，就真的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而且可以达成一个很明确的共识。但至少目前市场上的预测呢是比较偏乐观的，所以昨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气氛的影响之下呢，整个这个指数呢都是大幅的攀高的啊。那刚刚也说了嘛，美国的川普认为哈，已经快要跟伊朗达成协议了哈。那有消息是指出说，美国跟伊朗呢双方已经达成一份夜市的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哈，这个蛮妙的哈，谅解备忘录哈。那伊朗的外交部也证实说呢，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所以似乎双方都已经开始啊有一些善意出来，各自要找台阶下了啦。所以或许是真的可以期待哈，但就是每天追踪下去吧。好，那昨天科技类股表现真的非常的强劲哈，像五大巨头呢，脸书、苹果、还有 Alphabet、微软以及亚马逊都是上涨的哈。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像这个AMD 呢，它的股价就飙了18.6%，你看看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振奋人心哦。不过振奋人心指的是有买他的这些投资人哈，才有被振奋到啊。那辉达呢也是大涨了 5.77% 啊。那美光也上涨了 4.12% 哈，一片红通通就是，但是也有下跌就是了，像博通就下跌了 0.45%。 那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在美国挂牌的 ADR 啊，台湾的 ADR 呢表现又是如何呢？就是一个字，棒啊，赞了哈。台积电呢净扬了 6.3%， 日月光呢上涨了 2.15%， 联电呢也大涨了 8.71%。 所以你看看这样子的这个表现呢，今天台股要不红也难啦齁，真的是可能这么说了齁。现在呢很多人在讲说，我之前没有上车，现在上车来得及吗？很多人都还在这个关卡在徘徊啦齁。那手上有股票的人就想，那么高了我不要卖齁。所以这个很多人最近要讨论这两个问题啦，空手跟满手的人齁就不一样的思考就是啦。好，那昨天呢在美国的股市上面呢，还有一只股票呢表现也还不错，就是苹果呢，它的股价上涨了 1.16%， 来到了2020年这个首个历史新高的收盘价哈。所以苹果的股价也在继续创新高哈。那同时呢，亚马逊跟 Alphabet 也是一样哈，也来到了历史的高点了哈。哇，所以你看看现在盘面上几乎科技业股都是好消息啊，不管是基本面的业绩也好啦，股价也好啦，真的是非常的耀眼啊。尤其刚刚讲到这个AMD 涨了 18%， 像美超微呢，它昨天的股价也涨了 24.54%、主要就是它的财报表现非常的优越啊，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讲过了齁。所以整个的市场的气氛算是比较乐观的目前齁，那就看看能不能够借这样的乐观气氛再冲一波了。过去有一句话叫做 sales in May 齁，在美国股市呢，很多人认为说五月份齁是卖股的时机齁，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齁，这句话在今年好像不太适用齁，至少到目前为止齁，五月还有好多天齁，我不敢讲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齁，但这个姐夫还是不要乱讲话齁。目前呢大家都还在这个欢乐的气氛中，这个怕继续看下去吧哈。好，这个是 有关于美股的部分哈。那美股这么强呢，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呢就昨天相对比较走弱，因为呢有讲哈，美伊的战事呢现在呢有机会将要结束，所以呢美元呢就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3%, 来到 97.993 元，对啊、这个97.993 这样一个点数啊、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5 美元。那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呢这个日元呢最近呢这个力道蛮强，升值的力道很强齁、目前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 156.32 日元左右啊、那看起来呢在日元之前急贬之后呢日本的央行呢有出手去干预了齁。好，那到底会干预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日元会升到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呢？最近呢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咯。好，这美元的部分昨天呢是稍微弱了一点点啊、那黄金的部分呢，黄金昨天现货是上涨了 2.8%, 来到每盎司 4685.23 美元。那至于黄金6月份的期货只是上涨了 2.8%, 来到每盎司 694.3 美元。好，这个是黄金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昨天呢就比较惨烈一点点，因为既然战争呢现在气氛呢趋于缓和，而且还有可能有停战啊这个协议的达成，所以昨天的国际油价是大幅的回落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7.83%, 跌了 8.60 美元，来到每桶 101.27 美元齁，盘中呢曾经一度有跌破了100美元的关卡、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呢也跌了 7.03%, 跌了 7.19 美元，来到这个每桶 95.08 美元的这个价位齁。所以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已经是跌破了百元的关卡了。那如果呢这个美伊的战事真的朝比较乐观的方向发展的话呢，油价当初怎么涨的可能就怎么跌回去齁。因为少了战争这个因素嘛，之前支撑它上涨的这个因素消失之后呢，它可能就要回归原点了齁。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那我们刚刚看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啊。目前台股呢涨了714点，来到41854点啊。那昨天的台股其实就表现非常的亮眼了哈，最后中场是大涨了369点，收在41138点，飞跃了41000点的关卡哈，再度写下历史新高。那重点是呢，昨天的成交金额齁也达到了历史最大量，来到 1.52 兆元齁。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台股齁真的是让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惊喜啊。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昨天买的台股呢是买超 670.1 亿元，其中呢光是外资就买超了751亿元齁。那累计呢三天的买超已经买了 1460.7 亿元，所以有人说这是外资的认错行情啊齁。那投信呢也继续买超，买了 15.2 亿元，连11买了啊。自营商反而是最近在做调节齁，卖超了 96.1 亿元，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卖超的。所以可以看到齁，最近的台股呢法人也在买，散户也在买齁。像这个很多的高价股、权责股齁都是外资买的重心齁。所以你可以看到齁，那像联发科齁最近呢不断的在走涨停的这种走势齁，其实也让市场蛮惊喜的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齁。那至于其他的金融行情的部分，像台币的部分呢，昨天齁也是升值的，其中呢台币呢这个升值的升了 1.17 角齁，这幅度蛮大的齁，升破了 31.5 元的关卡，来到 31.48 元齁，对1美元来做收。好，那 台股台币都在涨啊、哦、尤其台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 ,ETF 的成交是越来越热了、哦、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啊、哦、最近呢成了市场上的热门话题啊、哦、这种主动式 ETF 呢为什么会爆红，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呢，我们会请金周刊的记者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到底为什么主动式的 ETF 最近会如此的夯呢，待会告诉大家原因哦。
垂柳斜向我里像万般残敌，全白落笔全是你，温馨你自飘逸人无语，不懂秋风沙沙地，孤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丽，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情在一首别离还在爱你，缘分竟然不许你离去，情在一首别离命运莫离，愿成花瓣落地了断了过去，而我酝酿情绪去更隐醉，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一万，新生儿也能领。115年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这里是东升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台股的走势。到目前台股呢继续往前冲，目前涨了880点，来到42002点，哈，42000点的这个指数已经看到了哈，啊，真的很多人都已经预测了哈，50000点已经在不远处等着大家了啊。好吧，这个台股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哈，我刚刚就有提到说啊，这个主动式的 ETF 呢，哎，算是最近市场上非常热门的一个标的啊。那到底有多热呢？来，今天呢，刚好来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啊，这一期的金周刊封面呢就在说主动式 ETF 为什么会爆红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金周刊记者李瑞锦，请瑞锦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聊主动式的 ETF。 瑞锦早安。
姐夫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其实因为我跟瑞锦常常见面啊，因为我们都跑这个基金线的这个记者嘛啊，所以常常呢这个在这个基金公司的记者会看到，光是这个礼拜我们就连续见了3天了嘛，对不对？
真的，真的
啊，而且这3天刚好都是基金公司这个募集主动式 ETF 的记者会，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主动式 ETF 有多么的夯。来，这个瑞锦跟我们讲一下哈，到底主动式 ETF 有多红呢？有多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数据或有什么样的现象可以来帮我们来呈现解释一下呢？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很常在外面就是工作啊，然后吃饭嘛，然后就会听到很多就是旁边的一些用餐的人就会一直在讨论就是股票，那很常听到他们以前都是在讨论一些个股，但最近就比常听到就他们一直在说什么什么什么 A 啊，什么什么A，这些就是 ETF， 他们后面有 A 就代表是主动式 ETF， 然后就是对，然后他们就会说哦，哪些标的啊，今年已经涨很多了，比如说大家都很知道0981，或者是在今年以来表现很强很冲的00992A， 是大家就是一直在提到标的，然后我们就有观察到现象，想说那四月真的主动式 ETF 很红哎，然后像新募集的基金嘛，就是这个礼拜很多很密集，那其实四月一整个月其实也有5档。的主动式 ETF 新挂牌上市，然后就等于说这个市场就是整体不管是业者啊还是投资人都一直非常关注这一个话题，然后也确实我们有观察到就是主动式 ETF 的受益人跟规模也都在持续增加，然后尤其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四月的时候主动 ETF 的受益人是增加了48万人，然后反观被动式 ETF 就是过去2年大家一直很热情追捧的一个被动式 ETF， 其实它的受益人反而是减少86万人，就觉得这现象就非常有趣，就是好像有开始有一个投资人关注焦点的移转的这一个现象出现了，这样。
所以 ETF 的投资人也变心了啦，哈，好，这个现在的这个潮流来到了主动式 ETF， 就像刚刚都已经讲了。真的走到哪里都有人谈 ETF， 然后最近主动式 ETF 讨论度真的很高，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哈，中午吃饭的时候在电梯里面就已经听到有人在讨论了，到了餐厅呢隔壁桌也在讲啊，到了其他的场合我甚至去医院这个看病拿药我都听到有人在讨论 ETF， 都在讨论这个主动式 ETF， 所以你们这次做这个封面也来分析一下最近这个主动式 ETF 的整个市场的变化。可是瑞锦应该还记得嘛，我刚好这个礼拜满1周年嘛，上市满1周年了，其实它在台湾的历史并不久，去年募集的时候其实很惨，对不对？
对，
所以 去年跟现在的一对比之下，你就发现这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哈。好，当你们这次在追踪这个主动式 ETF 的时候，这个市场的时候，有发现哪些趋势跟哪些现象，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那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就像杰夫刚刚有说的，其实去年一开始好主动式 ETF 刚出来的时候，好像就平平淡淡的默默无闻，就是稳稳的在成长，就没有像今年四月这么爆冲。那其实应该是因为其实去年台股就是慢慢的在往上的，但是今年四月因为其实台股的行情真的太好了，
嗯，
然后大家就是开始就是也一直非常的关注台股他们的表现，然后突然就会发现，哎，这些主动式 ETF 他们的绩效怎么会比台股大盘涨得强这么多，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关注，越来越多人讨论，然后加上就是就是可能就是很多的一些理财达人啊，或者是很多的像刘哥的节目可能也都有提到，就是很多很多的知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主动式 ETF 他们真的可以创造超额报酬，然后也确实他们缴出了超额报酬的表现，所以就是让投资人真的说觉得看到了这个商品的亮点。而且就是我们其实有发现到，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就是几乎现在每一档主动式 ETF 经理人，他们都是过去在主动式基金操作上面绩效非常抢眼的经理人，就等于是各家业者都把他们自家的王牌经理人都推出来担任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所以现在大家的绩效都非常的好，然后大家也在比拼他们的绩效，然后就让整个市场更加的活络这样。
嗯，是的确他们的绩效都很好，可是绩效好之间又很好跟非常好的差别就是了哈。所以你们最近这一次也访问一些算是现在目前市场上相当红的这个主动式 ETF 的基金经理人哈。我看这个很多的讨论的论坛啊，社群媒体里面都已经陆陆续续出现这个一些梗图出来了，对不对？
对，
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访问的这些主动式 ETF 基金经理人啊，他们有什么特色？然后他们到底怎么操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这个绩效呢？
因为相信大家都可能最关注的就是我们981的经理人陈川瑶这位经理人，他其实在过去操作的基金就是统一分衡基金。那统一分衡基金在他2022年3月接手以来，也确实创造了就是超过大盘一倍的报酬表现。那这一档基金也是就是在一直都稳稳的排行在说主动式 ETF 台股的就是前段班。然后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是0092A经理人，就是群益投信的陈朝珍这位经理人，他过去其实也都有操作主动式基金，然后他操作主动式基金的绩效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是超过大盘一倍甚至以上这样子的表现。然后比如说像是我们第一档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就是野村投信的游景德经理人，他其实是台大的博士，然后他过去的经验也很全面，就是有超过被动 ETF， 有超过主动基金共同基金，然后有超过政府基金，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经理人。然后其实像各家比如说像是富华啊，或者是台新或第一金或是国泰投信，他们其实这几位经理人也都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过去绩效表现，所以就是也让他们的主动式 ETF 有非常明显的成绩。那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的主动经理人他们除了就是依靠过去的一些操作经验啊，然后因为现在主动式 ETF 一个很竞争的就是他们是每天揭露持股嘛，
是
盘中每15秒就会更新净值，就等于说他们就是比绩效的那个压力是每一天每一天的，然后他们就必须要在跟同业每天比较的压力之下，然后又要在每天揭露持股的压力当中，就是等于是要把自己的秘籍使用的更好，要怎么样在可能会被别人跟单的压力的情况下啊，然后去更灵活的操作股股，然后创造绩效，或者是说他们要怎么样发现一些不同于大型全职股，就是台积电剩下台积电除外其他更有机会涨得更强的这些中小型标，那这都是他们之前就是累积而来的功力，那也确实就是他们展现了他们不管是经纪人自己或者是他们背后的整个研究团队的实力，都很好的在这一次的这个新商品里面展现出来的。
是，其实刚刚瑞群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主动式 ETF 呢现在是每天公布持股啊，所以呢如果你有在关心一些关于基金或 ETF 的讨论的论坛里面啊，大概讨论的重点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绩效之外啊，另外 一个重点就是讨论他们的持股啊、哦。那绩效是结果啊、哦，那持股是根本。那甚至我们在节目中也讲过，有人呢每天去追踪这个主动式 ETF 的持股的变化，甚至把它做成一个 APP， 让大家去参考，当作是有人如果要投资个股的一个参考。